其实在创世纪一章的26节就讲到说，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鸟、空中的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刻在一个石洞区啊，这个洞石本身就表明上帝如此造人的目的，就在于使我们能够管理、能够治理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啊，在以下的分享中，我会反复和大家讲到治理啊、管理啊、想管事儿、想做事啊、想工作啊、没事也找事啊，这是人一个内在的导向。这是人一个内在的倾向，甚至说是人的本性啊！你不让人学习，不让人做事啊，他就不会长大成人啊，他就会成个植物人啊，他就是百慕鸟了啊，他就是啊花天酒地啊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。所以说，这个治理啊、管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本身就赐给人的生命的目的。生命的价值啊，生命的意义，也是人内在的心灵中不可剥夺也不可回避的倾向啊。所以我们特别是身为父母的，或者周围你观察小孩子，他生下来他就学习，他生下来就想做事啊，他生下来就想活动，他生下来就很好奇，如果他做点事情你一表扬他，哎，他就很开心啊。你说孩子你长大了，因为你能做这能做那的，哎，他就慢慢那种自信心啊，啊，他那种身份感啊，啊，他那种能力感啊，他那种掌控感啊，啊，他那种长大成人的感觉，哎，慢慢就培养起来，啊，所以说如果你爱孩子，啊，既不让他学习，啊，也不让他思考，啊，甚至也不让他劳动，啊，衣来伸手，啊，饭来张口，那你最后你就把孩子培养成一团肉了。啊，学啊，软乎乎的，能长大，很漂亮，又白又胖啊！但是你知道，你把孩子坑了，连你养猪都不能这么养的。那养猪，你要给他一个跑的地方，你要给他一个活动的范围，你也要不要管那个猪脑子？猪脑子也会想事情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这种灌输啊，啊，这个填鸭式的教育啊，啊，不让孩子冒险啊，不让孩子活动啊。啊，当然也要有爱心，还要有智慧啊！孩子始终是在我们的监护什么之下，所以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啊，就是如此啊！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啊，这都是我们的人性本身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本身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。说上帝不仅创造人，上帝不仅想自己说话，上帝不仅三位一体的上帝内部有说话，而是上帝还向人说话。你们这儿讲又对他们说，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花草树木啊，日月星辰啊，飞鸟走兽啊，上帝直接命令他们，啊，上帝直接吩咐他们，啊，但是并没有直接对他们说。然后我们看到哪怕第22节，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，但是圣经没有讲对他们说，那上帝就这样说，但是上帝并没有对他们说，但是上帝竟然对我们说话。那我们就是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那我们就能够听懂上帝的话语，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啊！所以说，你就觉得人与之间，哎呀，他不给我说话，你觉得他看不起你啊？他说话的时候不把我当成人啊，你觉得他看不起你哦？啊，领导跟我说话了，我习主席跟我说话了，啊，川普总统跟我说话了，我上帝跟我说话了，哦，你就觉得啊，你的位格、你的人、你的尊严那不一般的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说话不简单啊，说话就代表着位格与位格之间啊，我们知道上帝有位格，天使有位格，人有位格 啊，我们想不管天使，啊，上帝向人什么说话，啊，他就把我们当作一个虽然不是那样平等的，但是他把我们当作平等的，能够交流的，啊，甚至能够说话的，啊，能够听话的，能够理解的，能够自由的遵行的，啊，能够享受话语的，能够听得懂的，啊，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实在是有荣耀尊贵，为什么冠冕的？因为上帝还给人说话，而且上帝跟人说话的时候，啊，不是骂人，啊，也不是责备人，啊，甚至也不是吩咐人，上帝完全可以命令人，哎，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上帝最有资格，啊，甚至上帝也不屑于命令人，啊，就把我们当作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一样，那上帝定个命令，啊，上帝定个啊程序，啊，上帝定个规矩，定个秩序，那就让我们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，就让我们自然运行，像钟表一样也可以，啊，但是上帝造我们既是自由的人，啊，上帝还向我们什么哎说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。啊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所以弟兄姊妹底下的内容啊，虽然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啊，治理这地，啊，甚至管理天上的飞鸟，地上走兽，海里的鱼，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中啊，都是一种吩咐式的，啊，都是一种命令式的，但是这种吩咐，这种命令的经历啊，不在于强迫性的。啊，不在律法性的，啊，因为圣经本身就有注释，啊，当我们讲的易经解经的时候，是指圣经的上下文，是指整个圣经整全的启示，啊，然后我们再看有关的章节、有关的字句，所以虽然这儿说生养众多、遍满地面、治理这地、管理管理管理，啊，虽然是吩咐式的，虽然是命令的。但是前面讲的非常清楚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说这是上帝给人的应许，啊，这是上帝给人的赐福，啊，虽然这个应许，啊，这个赐福，我们也要本着感恩之心，啊，负责任的，啊，按照上帝给我们具体的引领，啊，该生养就生养，该治理就治理，啊，该管理就管理。隔就隔位啊，隔近七体，但是一定要晓得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是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治理，我们的管理，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责任，啊，不仅仅是一个命令，啊，绝不是强迫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。上帝在我们的家庭的生养中，上帝在我们工作中，啊，上帝赐福我们。啊，让我们不断的经历神啊，遇见神啊，求告神啊，让我们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够就吩咐论吩咐，我们不能够就命论命令，我们不能够就工作论工作，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特别讲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啊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啊众多啊，生养众多当然是啊指啊亚当夏娃啊，今天我们啊不特别讲婚姻方面啊，但是这儿肯定是讲的是亚当和夏娃啊，一男一女啊，一夫一妻啊，一生一世啊，一心一意啊，作为一个关系的团队啊，作为一个工作的团队啊，当然啊，这是上帝对人生原本的图画啊，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啊，在世界上就出现更多的变局，所以当有人问到耶稣啊，人可以不可以离婚呢？是不是写个休书就可以离婚呢？啊，耶稣说上帝所连结的人不能够分开，那神的律法为什么有允许人离婚呢？那耶稣说啊，起初并不是这样啊，这是因着你们的什么心意，所以犯罪了，婚姻破裂了，名存实亡了，互相伤害了
啊，甚至相互啊，相互要出人命的啊，所以婚姻是一个生命之约啊，不需要彼此啊吞杀啊，不需要彼此战斗到底啊。如果是婚姻已经丧失了啊基本的生命之约的要件啊，当然也包括很多方面啊，今天我们不一一细讲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啊西药生养什么哎众多啊？当然我们也知道啊，现在中国大陆的问题啊，台湾的问题啊，日本的问题啊，整个欧洲的问题啊，都是因为人不愿意结婚啊，结婚了以后不愿意生孩子啊，生孩子呢不愿意多生，最多只生一个啊，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变一个，一个变半个，很快人类都断子绝孙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大国空巢啊，啊，这个台湾人口负增长，日本人口负增长，欧洲人口负增长啊，为什么出现这移民问题呢？因为你当地的人口不够啊，啊，因为你当地的人口老化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生养众多啊，这也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方面。然后我们看到遍满地面，遍满地面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不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巴别塔式的啊中央集权的教会，中央集权的国家啊，然后定义一准啊天下一统啊，然后像一个金字塔一样，有某个教皇啊，某个皇帝啊坐在塔顶上啊，高高在上啊，发号施令啊，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啊。上帝希望我们啊遍满全地。所以你看到大洪水之后啊，人啊聚集在那里建巴别塔啊，甚至要大顶通天荣耀他们的名。那上帝仍然对他们击打，使他们分散，因为神的心意啊就是让我们遍满什么地面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大啊。所以说包括在使徒行传啊，上帝给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应许，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啊，你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中央帝国，不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中央教会，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说这是天父世界啊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，只有上帝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、有权利啊建立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，不管是家族式的还是教会式的啊，还是国家式的啊，我们都要学会上帝之下各服其责，个人有个人的空间，家庭有家庭的空间，婚姻有婚姻的空间，工作单位有单位的空间，学校有学校的空间，教会有教会的空间，国家有国家的空间，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啊，彼此之间不能够是狭制性的关系，因为最终统领我们的良心的、掌管我们的生命的、我们的动作、存留和气息都是在乎上帝。那教会不靠国家，国家不靠教会，家庭不靠教会，家庭也不靠国家，个人也不一定是靠家庭，每个人都是靠着上帝活着。既然靠着上帝活着，上帝又赐福我们的家庭，上帝又赐福我们的社会，上帝又赐福我们的教会，上帝又赐福我们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在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社会、国家的各个领域中都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。但是没有人，虽然我们在功能上，虽然我们在职分上啊，父母要管理孩子啊，教会的牧长也要管理教会啊，国家也有执政掌权的，但这不是人，这不是中国人讲的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的。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典范， 啊，耶稣基督为门徒什么洗脚？那耶稣基督绝对没有把门徒啊，你弯下腰，我踩着你当肉墩子，可以上马，可以上阵，没有的。那耶稣基督本身自己反倒弯下腰为门徒什么洗脚？啊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啊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体会上帝那种遍满全地那种分散式的。啊，那种遍地花园，遍地开花，人人都发展，家庭兴盛，教会兴盛，公司兴盛，学校兴盛，国家兴盛，但是绝对不是国家或者教会你自己一花独秀的。啊，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说治理这地，这弟兄姊妹，治理是君王的职责。所以我们上帝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什么是王啊，我们是大君王的儿子啊，我们也是王子。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今生今世在恩典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。所以请大家翻到在启示录第五章，在启示录第五章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啊，中国人觉得只有皇帝他才能够做王。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先知、祭祀与君王的。所以在启示录啊第五章的第十节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个地位啊，上帝当初给人的这个地位啊，就是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正工作，当我们好好管理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本着良心啊，你要做王啊，你要在上帝面前交账，不要做奴隶啊，等着人家来监督你了啊，等着人家来批评你了啊，等着人家来约束你了啊，等着人家来考核了，然后你才好好做工。那是做奴隶的，那不是做工的啊，那是做奴才的，做奴才也没有那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中国人的，我们要有做主人公的感觉，或者从圣经的话来讲，我们要有做王的感觉。一个人怎么真正做王呢？做王不是说胜过别人，那圣经说功可及心啊，胜过功成的。那保罗说，我乃是功可及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。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，都有君王的荣美，我们都在地上执掌什么权柄。所以我们所做所行的一切都要本着良心，在上帝面前我们承担100%的责任啊，不要等着人家监督啊，不要等着人家约束啊，不要等着人家谩骂，不要等着人家考核，做眼前活啊，给人家干活啊，而不是给良心，而不是侍奉上帝啊，那样的人生是被动的，那样的人生是奴才的，那样的人生是奴隶的，那样的人生是被动挨打的啊。和这些方面我们要有乐观的主动的啊，紧急的，敢为天下先的，当仁不让的，见义勇为的，甘心乐意的，无怨什么无悔的，这样的人生才是亮丽的一生啊，这样的一生才是过瘾的一生，这样的一生才是在上帝面前大丈夫君子的一生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已经分享了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那治理这地具体到哪些方面呢？啊，治理是我们的心态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当仁不让，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，我们一定要晓得这是天赋世界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，不要总是责备别人啊，这儿了那儿了，怨天尤人啊，我们总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。这个治理啊，具体的分成三个方面，我们要管理海里的鱼啊，我们要管理空中的鸟 我们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除了弟兄姊妹，这些海里的鱼啊，海里的鱼当然是指海里的动物了啊，空中的鸟，空中的飞鸟类了啊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，这些爬物、昆虫、野兽了啊，都在人的管理的范围什么之内啊。有的时候我给大家开玩笑，我说上帝造人，上帝赐福人啊，让我们上帝之下啊，万物之上，每个人都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讲的更深一点，上帝这个祝福，上帝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个人的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啊，不言自语的啊，不证自明的啊，不可剥夺的啊，不可侵犯的生命、自由、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也包括工作的权利啊，甚至包括管理的权利啊。这个权利啊，不是家庭给我们的啊，不是教会给我们的，更不是国家给我们的啊。这个权利啊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宗教改革的一个典型的发现就是，不是君权神授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东方西方都说，哎呀，皇帝的权力，奉天承命，皇帝诏曰，是君权神授。错误，不光是君权神授，关键是人权神授。我们只要是人，每个人不管是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啊，正常的人，甚至我们中间特殊的啊，有一定残疾的，那也是上帝更是格外的怜恤，什么保护。更深一点，这个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管理天上的飞鸟，地下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上帝不仅仅是赐给个人的，而是赐给家庭的啊，赐给团队的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往往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像一条龙啊，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一篓子螃蟹啊，你咬他，他咬你，谁也不舒服，谁也不自由，谁也不舒展，谁也别成功，谁也别想先跑了。所以我们缺乏这个团队的精神。所以唯愿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啊，上帝的这个应许和祝福既是给我们每个人的，同时这个应许和祝福也是在团队中才能够更有果效的得到什么实现。所以不管我们耶路撒冷学堂啊，还是弟兄姊妹所在的家庭，还是上帝呼召你所去所行的啊其他的地方和领域啊，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每个人啊，不仅是自己要尽百分之百的责任，还要学会啊怎么在这个团队中啊，怎么在这个身体中发挥一个肢体的功用，能够互相的配搭啊，彼此的成全，这也是真正的近前的智慧，智慧的什么近前的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啊分解完啊这节经文。所以这节经文啊，治理管理的对象啊，如果大家出去思考，并不包括日月星辰。这个日月星辰不在人的治理管理之下，这个日月星辰都是定节令啊，分时候的。那不管我们征服太空的能力如何，最起码我们可以讲，这个日月星辰所代表的时间不在我们治理和管理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说没有人掌管世界。所以歌德有一句诗说，美好的时光啊啊，请你留一留啊，时光不会留下来的啊。所以说中国人讲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什么徒伤悲啊。光阴就像我小的时候，妈妈就经常给我念歌，哎，光阴就像 河中水，还流去不流回。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圣经中也讲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啊，我们要赎回我们的时间。在诗篇第90篇也讲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好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。所以，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好的珍惜时间，啊，好好的运用时间，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，认识自己，也能够更多的彼此相爱，啊，互相成全。那弟兄姊妹，人作为有着上帝形象的人，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治理全地的使命，啊，其实这是基督教的精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有真的也必有假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人所传的基督教的版本，啊，比如说我不具体讲哪个人哪个教会。啊，我就跟大家讲的更啊普遍一点，就像奥古斯丁时期的那种摩尼教，甚至是希腊哲学，他们认为世界是邪恶的，啊，世界就像身体的牢笼，身体就是灵魂的牢笼，说一个人真正的得救，真正的得释放，第一你要摆脱身体。第二，你要摆脱这个什么世界。所以对于摩尼教这样的异教来讲，他就根本没有治理全地的啊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意识。然后我们看到在希腊哲学中有柏拉图主义啊，或者是新柏拉图主义啊，他们认为物质低于精神。啊，这个物质不重要，关键是人的精神，啊，关键是人的灵魂。啊，有一次一个人问一个哲学家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工作不劳动？”啊，哲学家就说：“工作和劳动就会脏了我的手。”那包括毛泽东，啊，他又不会点钱碰钱，他一点钱一碰钱就会脏了他的手。但是我们知道钱是好东西，啊，这是不要贪财。钱不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所以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不去对付自己的贪心，啊，但是他在对付钱了、金子了、银子了、没收了、国有了、重新分配了，都是对着人的钱下家伙，但是并不能够对付人的贪心私欲的。世界的问题不是钱造成的。世界的问题不是金子造成的，世界的问题不是世界造成的，世界的问题是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是从罪来的啊！这是罗马书第5章的啊经文。啊，另外我们看到了教会中盛行的失败主义，啊，我常常称之为啊破船论或者趁船论。那很多基要主义神学家就认为。啊，这个世界是一艘破船，啊，这个世界是一艘随时都会沉底的破船，啊，既然这个破船随时都会沉底，那你还上什么大学，还做什么研究啊，啊，还工作啊，还成家立业，啊，没有意义，啊，就赶紧只要传扬灵魂，传扬福音，拯救灵魂，捞一个算一个，啊，因为耶稣基督说不定今晚上就来了。说不定明天就来了，这都是胡扯。为什么我们是胡扯呢？因为圣经没有依据。那圣经中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？啊，讲的是万物复兴的时候。啊，天必留他，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上帝必差派耶稣基督再来的。那不会说世界是艘破船，世界是艘沉船，啊，世界越来越败坏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那耶稣基督再来拯救吧？不是。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功已经完了，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救赎之功成了，啊，上帝的子民已经得救了，这个世界也得救了，啊，但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个新天新地要一步一步的展开，这个更新是一个过程。说到弟兄姊妹，啊，这样我们就看到，当我们讲到治理的使命的时候， 啊，你就看到奥古斯丁时代的摩尼教呢，啊，新柏拉图主义了，啊，以及现代教会中盛行的那种失败主义、称传论、破传论了，他们就不会主动的、积极的、乐观的、得胜的，啊，去承担治理这地，啊，管理世界的责任，他们就没有文化的使命，他们就没有使命的担当。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升天堂，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啊，在十九世纪啊，甚至二十世纪直到今天啊，教会中啊，中国教会也是这样啊，盛行两大派。哪两大派呢？啊，一个是你看到丁光勋啦、啊、这些解放神学啊，自由派啊，强调社会行动啊，强调人类的解放啊，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啊，重新分配财富啊，强调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，要建立国家。不知不觉他们都成了国家主义者啊，不知不觉他们那个爱国爱教变成不是先求上帝的国，而是先求政党的国、人间的国、某个人的国、给他利益、给他特权的国，而不是先求上帝的国，为那些受压迫的、为那些没有声音的做声音，为那些受压迫的带去安慰、带去自由。啊，他们就是站在那些既得利益者、执政掌权者的一边，摇旗什么呐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啊，自由派啊，他们否定上帝的约法啊，否定上帝的主权，然后把人的主义、人的学说、人的宣传、人的国家置于上帝和上帝的国度什么之上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以多生了、王明道了、宋尚杰了啊，这些为代表的基要派啊，当然上帝也使用他们，他们强调个人的敬虔啊，个人的敬虔这个表现了几个方面呢？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啊，外在传福音，一传福音一毫遮百丑啊，你看人家人传福音结多少果子，拯救多少灵魂，大家不管他圣洁不圣洁，大家也不管他传的福音，你传的什么福音呢？传的福音不合乎圣经启示，不合乎使徒传承的话，使徒保罗这人可咒可诅的，但现在没人管这个。然后第二个啊，内在生命操练啊，你内在生命操练啊，就像我遇见一个传道人，南牧师，我能够带领啊、教导人啊、祷告，一祷告就进入三重天。我说你别在这里胡扯了啊，谁让你，谁给你这个权柄啊？你做传道人是祈祷传道的。啊，不是把人带入什么三重天的，你哪能把人带到三重天啊？啊，你把人带到地狱去还可以，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些人啊，就特别强调自己有内在的神秘的体验、神秘的亮光，玄之又玄。但是如果他不以上帝的圣约为框架，如果他不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，啊，如果他是没有治理的使命，啊，没有管理的恩赐。他光说哎，我做这梦了，我做那梦了，我做这梦到天堂里转了一圈，我做这梦到地狱里转了一圈，这些都是老夫荒谬的言语啊，都是和圣经和敬虔没有什么关系的，而且这些是妖言惑众，抬高自己啊，对于真正的敬虔、真正的智慧、真正的真道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的。上帝让我们传道，上帝让我们讲律法、传福音，上帝让我们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、死里复活，上帝绝不是让我们讲个人稀奇古怪的经历。不要说你没有，不要说你是假的，就是真的你也不要大讲什么特讲啊，因为使徒保罗有三重天的经历，他就没有大讲特讲啊。我遇到一个人啊，活在身内啊，活在身外啊，听到他隐秘的言语啊，是不可说的，不可说的就不可说。所以使徒保罗没有这个大肆渲染，哎呀我多属灵的，我多属灵，我多高超啊，啊我有这个经历，你们都没有啊，所以听我的啊，这些都是非常邪恶啊。这种传讲的背后啊，啊就是他自己成了上帝所特别恩高的所谓先知啊，所谓使徒啊，甚至凌驾于保罗之上啊， 然后不知不觉就夺走了我们的脑袋，使得我们不再回顾圣经，不再访问古道，不再考察大空教会的政权，不再考察那些先生先贤的教训，我们单单仰望他就够了，这就成了邪教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方面要明白。第三点，就说个人敬虔，啊，就是做点慈善事业，啊，你看人这人多属灵啊，啊，有钱给别人了，啊，这个修桥补路，爱老怜贫了，把钱把家产都捐出来了，那这一定是属灵的吗？也不一定。啊，真正的慈善是什么呢？我们大而言之，最大的慈善，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传福音给别人，拯救灵魂。啊，其实第二大的慈善，啊，我们做大事业，啊，能够帮助别人，啊，或者是忠心的，啊，我从小事上做起，也是很不得了的。啊，虽然这些方面，我们不一定是敲锣打鼓去做慈善事业的。啊，到底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？上帝给你恩赐，让你带领千军万马，啊，你就带领千军万马，这能够保家卫国的。啊，上帝给你恩赐，让你做企业家，你就做企业家，能够给很多人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的。所以我们不比非的都得穿的是穷兮兮的、苦兮兮的，站在街头敲锣打鼓。哎呀，我做慈善事业了，我做慈善事业了，我挣的钱多少钱多少钱，我帮助了多少孩子多少孩子，这不好。这方面也不一定合乎神的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呢，啊，现在这个基要派的敬虔方式啊，啊，就是停留在啊外在的一定形式的传福音啊，内在的生命操练啊，啊，做点慈善事业啊。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，我不是否认这三点，啊，是说这三点上我们也要分辨好歹，啊，通达实务。啊，不要不合圣经，任意妄为，更不要上当什么受骗的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形象啊与治理的啊使命啊，上帝赐给我们治理的使命啊，其实上帝也是与我们立约的啊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，哎，我们的形象如何？我到底是谁？而我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我在新耶路撒冷学堂，我在包头，我在中国，我在世界历史上，我到底是谁呀？我们怎么定位呀？这个自我的形象，自我的定位，人人都关心，这也是正常的啊。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啊，最后从应用部分给大家讲到自我的认识，自我的定位。这个自我的认识啊，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受造于上帝的形象，特别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什么人，我们就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上帝的子民。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尊严，我们的荣耀尊贵的冠冕，都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啊，都是因着圣灵而充充足足的啊浇灌在我们心中，落实在我们生命中的。所以我们的形象是有上帝的形象啊，是由上帝所赐的，啊，基督所成全的，圣灵所保障的，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别人说我们好，我们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；别人说坏，我们可能比别人说的什么更坏。所以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定位啊，啊，不要跟着人啊，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啊，声声入耳，最后我们就被各种声音啊，世上有各种声音，我们被这些声音牵着走了。但是我们唯独听不到，唯独不愿意听上帝给我们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唯愿我们在上帝的声音中，上帝的圣言中，找到我们的形象，找到我们的定位。当然这个定位非常重要的就是啊，治理的实力，或者是治理的制约啊。今天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不能够更多展开，但是最起码你要明白这几点。第一点，要知道我们是与上帝有约。虽然说耶稣基督说，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，所以在我们的定位中啊，首先我们知道，哎，我们是与上帝有约的人啊，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。第二个，我们是由上帝赐下的律法和福音的人啊，上帝赐下他的律法， 特别是圣灵把律法刻在我的心板上。同时上帝也不断地向我们说慈爱的声音。赦免我们的罪。就像约翰一书讲的一样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然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轻易发怒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讲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不再被定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是上帝成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上帝赐给我们福音，也赐给我们什么律法。有了福音，我们就得了内在的真正的生命；有了律法，我们就有了治理的工具。弟兄姊妹，中国几千年来，中国几百年来所追求的道路，就是要从皇权专制的人治，人说了算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从人治走向什么法治。但是中国走向法治也很可怕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法本身可能就是恶法，那个法本身就是一少数人统治阶级统治力的体现，是要把他的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落实下来的，所以这个法本身也是很可怕的。所以真正的法治就像亚里士多德讲的两个方面，第一，法律必须得到遵守，人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个方面要遵守的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，因为恶法本身就是对法律本身的践踏的。所以法治有两大定义，第一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第二，这个我们要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好的法律，这上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同时每个人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人人平等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不偏待任何人，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戒定上，我就给大家讲到两大戒定。一大戒定是这个圣约的戒定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什么有约，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。第二个就是律法和福音的戒定。上帝通过律法赐给了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，上帝通过福音来为我们成全律法，来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快跑跟随主。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了上帝的形象与治理的实力，我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先祷告好吗？天父上帝，真的是谢谢你按照你的形象，按照你的样式造我们，赐给我们荣耀和尊贵为冠冕，使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管理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你实在是赐给我们荣耀和尊贵的冠冕。虽然我们人堕落，人犯罪，但是你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主，我们为这样莫大的救恩献上感恩。你是我们的灵魂不同于那些植物，你是我们的灵魂不同于那些动物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灵魂能够认识你独一的上帝，认识你所赐给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永远远的生命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